好，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6-28节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6-28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行动的活物。好，接下来读31节，第一章的31节啊，听我来读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接下来来听我读创世纪第三章啊，第一节到最后一节，比较长啊，读一章的圣经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耶和华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主日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主日，第三主日啊，有三个问答啊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。那么当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就是在如此邪恶和悖逆的光景中的吗？不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原本是善的，且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以致他能正确地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，全心全意地爱他，与他同住在永恒的快乐中，荣耀赞美他。那么人类败坏的本性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的堕落与悖逆而来的，因此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，所以我们都是在罪孽里怀胎，在罪恶里出生的。
那么我们是否都是极其败坏，以致我们完全无法行善，并且只倾向于一切的恶呢？
的确如此，除非我们得以借着上帝的灵重生。
好，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，圣经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并且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而我们上一个主日所讲到的，来问我们说，你能完全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吗？我们知道诫命是圣洁的，也是良善的，而上帝所要求的良善和圣洁，也就是要完全的遵守他的诫命，而人却完全没有办法来遵循上帝的诫命，所以我们的本性呢，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什么？上帝的仇敌，并且也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彼此为敌的，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存在，人恨恶上帝，离弃上帝，所以各种各样的龌龊的宗教也出来，行为背向上帝，行为得罪灵舍，这都是啊，见怪不怪的，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世历代以来的一个真实景象。所以那今天我们第三主日一开始就问我们，我们怎么会，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我们不是说人是上帝造的吗？那这样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可以推给上帝呢？亚当犯了罪之后， 就把责任推给谁？就把责任推给女人啊，推给他的妻子。你所造的女人把什么哈、啊、把那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所以亚当其实在推责任给谁？其实推给上帝。你如果不要把这个女人造起来给我的话啊，我就不会吃。你把这个女人造起来呢，所以呢她叫我吃我就吃了。那今天人也是一样，说自己人是上帝造的啊，上帝按照他的话语让我们又知道我们人是如此的邪恶和败坏。那这个邪恶败坏是哪里来的呢？我们也就说上帝原来造人的时候就是这么邪恶的吗？啊，不，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原本什么是善的啊，圣经我们读过了啊，上帝所造的一切什么都甚好，说明在他的造物界之中，上帝当时造的时候有没有一样是不好的？上帝所造的万有有物质性的，有生命性的，对不对啊？有生命性的呢，包括有位格的和没有位格的。上帝所造的有位格的有哪些？天使和人是有位格的。那有生命性没有位格的是什么？植物和动物，他们是没有位格的。那有生命性的被造物人，他变得如此邪恶。原本上帝所造的时候并不是如此邪恶的，因为上帝所造的都甚好，这句话就证明所有的一切所造的时候都是没有瑕疵的。后来因着什么？天使堕落成为魔鬼，人因着魔鬼的引诱堕落成为上帝的仇敌和灵舍之间的彼此为敌。人当时所造的是善的，并且是怎么造的？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就是真理仁义和圣洁。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说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是造人，并且是按照他自己的什么形象造的。各位，这个形象是什么形象？哎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是真理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上帝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并不是说是按照这个啊物质性的形象。人以为有些人会怎么样？以为上帝也有啊鼻子，哎，也有脸，也有眼睛，我指的是物质性的，对不对啊？也有膀臂，圣经里边不是有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啊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耶和华侧耳听我们的呼求啊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。有些人就会想了啊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他们就想到什么？所以上帝有一双手，所以呢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按照他自己的一个什么啊，有一个就好像什么啊，艺术家在那里什么塑造一个像一样，根据这个像我领悟一个什么跟那个一样的像，像画家在按照一个有形的一个啊像来画一样。特别是学素描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一些人什么拿一个石膏像给那些学生在那里什么领悟。但是我们知道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不是物质性的，包括上帝有一双手。各位，上帝真的有一双物质性的手吗？ 是没有的，因为圣经说上帝是个灵，灵是什么？无形无体的，它没有一个形啊，物质性的一个形体存在的。那这个真，那这个形象和样式指的是什么？是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。我们打开读一处圣经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第23-24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各位，这个形象指的什么？上帝是真理的上帝，上帝是仁义的上帝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。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，是照着啊这个形象造的。所以当时人对真理有足够的能力什么去认识，并且也有足够的真理知识去分辨是非啊，所以他们是被真理的知识什么所充满的。还有什么仁义，被仁义充满，也是被圣洁充满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的。包括我们上个主日提到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也是爱灵舍如同爱自己，就是上帝所要求的。这样这些人啊，人被造的当时就有力量，也有足够的知识，也有足够的仁义，足够的圣洁，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，上帝是有啊一双手或者一双脚啊，也有鼻子眼睛，有物质性的。当圣经这么说的话，是因为上帝要扶救人，借着这文字来表达，使你明白上帝的膀臂是不会缩短的，上帝的能力啊是全能的啊，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也无所不见的，是让我们知道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，他的耳朵啊都听到你所有的赞美声或者你的咒诅声，他都听到了，他都看见了。上帝有能力赐福到地极，也有能力惩罚到地极。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会逃出上帝的啊护理和掌管啊之外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是照着真理、仁义、圣洁什么意思了啊？下面说，以致他能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。刚才我们提到，他是被真理的知识什么所充满，并且他们的理性是上帝所造的，赐给他的理性有没有瑕疵？是没有瑕疵的。所以他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位创造者上帝啊，并且呢也有力量全心全意的去爱他，并且与上帝一同住在永恒的快乐中，总要赞美他。所以亚当其实按本质来讲，什么时候最快乐的？伊甸园里最快乐，对不对？按本质来讲，那按体会来讲呢？按体会来讲是恩典之约立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最快乐，终于可以什么回来了。在本质上的快乐的时候，那种福乐 因为上帝说他造人的时候，圣经说怎么样，上帝就怎么样赐福给他。各位，上帝如果说要赐福，会不会有瑕疵的？不会有瑕疵。会不会有缺乏的？不会。会不会有遗憾的？也不会。那今天我问各位，上帝今天在哪里赐福？在基督里赐福。那在基督里有缺乏没有？在基督里有缺乏没有？是永远没有缺乏的。在基督里有遗憾没有？也是没有遗憾的。啊，在基督里是没有咒诅，也没有遗憾的。那你今天你总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有遗憾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的心不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或者被其他东西引诱离弃你的人生目标的时候，所以你心里会怎么样？觉得有遗憾，因为你眼睛都盯在世界上的事情，你的眼睛没有信靠上帝的赐福。因为上帝所赐的福叫人富足，并不加上什么忧虑，所以上帝所赐的福绝对不会有缺乏的，也绝对不会有遗憾的，也绝对不会有瑕疵的。所以上帝当时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在无罪的状态当中，他是被快乐充满着啊，并且什么被荣耀所充满着，还有什么能够他也甘心乐意的什么去赞美他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，那么人类败坏的本性从哪里来呢？既然上帝造人是这么完美的，人也是这样的有福分的，那今天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么糟糕？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他只是什么听听热闹罢了。你给他讲圣经故事或者讲真理，他都会觉得你在讲什么，你只是在 讲心灵鸡汤。所以很多人从教会出入教会的人都说，哪个宗教都是叫我们什么行善的啊，你们就是想叫我们行善嘛啊，你们就是叫我们奉献嘛，你们就是叫我们受苦嘛。好像啊，我才没那么笨，我自己衡量，我愿意做我就做，不愿意做我就不做，我能跟班就大家跟大家跟班，没不跟班我就自己衡量。他们把所有的一切圣经里的故事也当作什么神话传说来信，因为你跟他讲孙悟空跟江这些，他都觉得什么没什么区别的，因为他都把这些当什么神话传说来信。所以刚才我跟大家为什么读一章圣经，在创世纪第三章一整章都读给大家听呢？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对这段圣经都是什么非常熟悉的。那熟悉归熟悉，但是你要有一点，你要把这一段经文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来信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历史事件，并且这一件历史事件跟你之间是有生命的关系的，并不是没有关系。有些人这样，圣经的话是圣经的话，我是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个历史就改变了你人的什么本性，也改变了人类的什么命运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什么结局。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什么乃是死，死就带来什么沉沦，死就带来沉沦。所以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这一章经文是基于什么？是基于第二章的第十七节，十五到十七节。 各位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说我把你造起来就不管你了，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可能不可能？啊，不可能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与他立了一个什么行为之约，这个约是怎么说的？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。各位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对人怎么样有要求的，造人的时候人是有使命的，几个使命？第一个是工作的使命，对不对？上帝造人的时候，有些人说现在事情那么多，当时在伊甸园就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伊甸园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？圣经怎么说？修理看守，人是有工作使命的。还有人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使命？听命的使命，听命的使命啊，听命怎么样？所以有些人他会经常跟我们讲，他说上帝为什么把这个分别善恶树造起来放在那个伊甸园里边，如果不要造起来那该多好啊，没有造起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什么亚当也没有犯罪，亚当没有犯罪，我们今天也不会受到啊这个罪恶如此的痛苦，罪恶带来整个世界的什么愁苦。各位，上帝真的是没有事情做吗？上帝真的是没有目的的吗？他在这里设立着与他立的这个约，就代表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听命，就要听命。上帝造人不是造一个机器人，或者是造一个什么没有机会犯罪才不会犯罪的人。如果没有机会才不会犯罪，那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爱？上帝造你，你就要什么全心全意的爱他。这个爱上帝是赐给你什么自由意志去选择的。当时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他的自由意志是可以选择什么爱上帝，或者说选择什么不爱上帝，或者听从上帝的命令，或者听从其他的声音，这是上帝给你的自由。各位，很多人，很多女孩子很笨，或者很多男孩子也很笨，笨到什么程度啊？笨到他整天去什么？整天去观察我身边我丈夫的公司里边有没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如果有的话，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的话，我千方百计想办法再去找他的上司把那个人给开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我丈夫在那里我就有什么有危机感。各位，你的丈夫如果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子就会变心，没有一个女孩子才不会变心的话，那你的丈夫是不是爱你？所以你要你的丈夫爱你，你必须什么要有可爱之处，你在自己身上什么下功夫，不要在别人身上下功夫。我跟你讲，他如果会变心，今天不一定在公司，网络上随便到处都有什么，到处都有危机。所以男生也一样，你想你的妻子爱你，你必须你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你自己身上有可爱之处啊，这是一个。当然你们的爱情要有什么？要有根基。那真正的爱情根基是在哪里？只有在基督里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没有在基督里的爱情建，没有建立在基督里的爱情，你今天因为这个女孩子漂亮爱她，有一天她毁容了你怎么办？如果不毁容她也什么 自然性的毁容，人会变老啊，体型会变啊，对不对啊？丈夫今天很有钱，你爱他，那有一天他破产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的这个爱情，上帝要你爱他，就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真理之上，建立在你本身就知道我本来就要爱他。所以丈夫爱妻子也一样，你为什么爱他？因为他是你的妻子，你就有责任爱他，你就应该爱他。妻子爱自己的丈夫，为什么？他是你的丈夫，你爱他，不因为他有钱，也不是因为他帅，也不是因为他有本事，而是因为你是这个跟他有这种关系，你就必须什么？必须爱。所以喜欢跟爱还是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喜欢，你说这个人什么都喜欢，你去爱他累不累？不累嘛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喜欢你去爱他就不累，那什么都不喜欢你还去爱他，那才是爱他。当然上帝本身他就是荣美的，没有什么我们不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人还是什么？听从了魔鬼借着蛇的引诱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所以说这个果子吃了，有些人理解为什么？有些人把理解为吃这个果子本身就有什么？有毒啊！所以那个果子吃了被毒了，所以呢他才会啊变得这么坏。各位是有毒吗？果子圣经说也好做什么？食物。说明从营养从科学去研究这个果子有没有问题，从科学去研究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想有科学研究来证明信仰，可能不可能？用科学研究来证明信仰，信仰本身就是我们啊，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真理，不需要科学去验证的。所以科学验证出来没有办法达到真理的层面啊。所以说当时他觉得好做食物就吃了，果子如果有毒的话，他就什么吃了真的就被毒死了啊。所以营养成分也没问题啊，外观也没问题，跟其他的果子区别也不大，甚至也许在他看来当时觉得什么悦人眼目，看起来会更加漂亮啊，更加或说不定闻起来还更加有什么有香味，食欲还更强啊，所以都没问题。问题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的命令，这是上帝，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，这是一次警告，也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说到就会什么就会做到。所以当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不是因为被毒死的，而是因为什么？犯罪，罪而来的，因着罪而来的，不是因为被毒死的。所以他当时吃了就代表什么？背逆上帝，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上帝就有什么愤怒领到他们。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第五章12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领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好，就再看18节，预备起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就成为义了。好，这里说罪是什么？有一人什么入了世界啊，这个义人，各位，这个义人是谁？亚当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是亚当。那第一个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是谁？夏娃。那为什么这不是指夏娃呢？这里就牵涉到为什么亚当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，我们会被牵连到。亚当是我们人类的什么代表？他代表我们全人类与上帝所立的这个什么行为之约，他是我们人类的代表。好，这个代表犯罪，我们就在他所代表的人当中，在他里面的人都会被牵连到。所以有些人说香港当时啊，97年已经还给我们了，之前给英国多少年？100年，是不是？这100年当中，你96年、95年或者之前，你说我要去啊，把那个我那一份把它要回来。我也是中国国民，我们的国家领土怎么可以割给别的国家呢？啊，你说我当时又不在场，牵涉到我的权利，你有没有权利去这么说？当时跟英国就签立了一个什么一个约，所以上帝与人所立的约，亚当就因着什么背了这个约，所以在他里面的人，被他所代表的人，我们就无权再去什么要回来了。啊，就像这，比如说这座房子你爷爷卖给别人的，你说那原来是我家的，我爷爷当时卖给别人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我就不肯，我要把它要回来。或者说当时只有啊爷爷那一代3万块钱就卖掉了啊，我现在呢这个房子值300万，我怎么可能会愿意呢？我要把它要回来，当时我没在场，我没签字。你爷爷的签字就代表什么？你爷爷所立的约就代表你这个家怎么样都立了这个约，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里什么而被生下来的。所以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，是由亚当犯罪而带来的。所以从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的堕落和悖逆而来的，因此我们的本性就变得什么极其败坏。所以我们都是在罪恶里怀胎的，在罪恶里出生的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的第14篇第2节到第3节，诗篇第14篇第2节到第3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
所以保罗在证明人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的时候，也是引用了这一段经文。为什么？人堕落之后，人的本性就倾向于什么？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人当时被造的时候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后来亚当生出赛特的时候，说赛特的形象和样式跟谁相似啊？跟亚当相似。也就是说，他在爱真理、仁义、圣洁上，怎么变得跟他什么一模一样？亚当起先，我相信在伊甸园里，他如果意志上、理性上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有力量去遵守。亚当堕落之后，他经常也会想到说，我也想再去遵守上帝的旨意，但是经常会经历到保罗的经历，我立志行善的时候，有的我只是什么醒出来，有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！你 想行善怎么样，明明知道的你却没有力量去做到了。所以亚当知道犯罪不用教的，所以赛特一生下来他就知道形象和样式跟自己什么一样的。我没有教他诡诈，他怎么这么会诡诈？我没有教他说谎话，他怎么一下子就会去说谎话？没有说教他自私，他就会自私，对不对？所以形象样式和自己一样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约伯记14:4，好，放在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好，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罪性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其中原罪我们大家应该知道，原罪的地位是从哪里来的？亚当那里归算来的。原罪的本性呢？原罪的本性是借着什么遗传而来的，所以源头都成为什么憎恨上帝和灵舍的。那在亚当里安藏列尔森的人有没有一个人例外？就没有一个人例外。所以这个源头都是什么样污秽的。谁能使洁净之物从污秽中出来呢？连我们自然规律我们都知道。我们再看约伯记的15:14，到16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人是什么，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是什么，竟算为义呢？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，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所以人变成了什么？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人了啊！我们再看啊，诗篇51。诗篇51第5节。诗篇51:5，预备起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以这个罪是借着什么来的？这个败坏哪里来的？败坏的本性是借着遗传而来的啊，借着遗传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很清楚啊，我是在罪孽里生。大卫知道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也就是说你怀胎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什么憎恨上帝的啊，所以在肚子里都会用脚什么，不会体谅自己的母亲，他也会什么很任性，孩子生下来就是任性的，没有教导的话你就是任性的，哪有一个人不任性？谁都喜欢任性，包括大人也喜欢任性，对不对？谁不喜欢过一种任性的生活呢？但是这个任性本身是哪里来的？任性本身是堕落来的。人是受造物，就有责任顺服造我们的主，但是人就喜欢什么脱离辖制，脱离受膏者的啊捆绑，要挣脱这个捆绑，我想怎么过日子，我想怎么生活，不会去考虑上帝的啊看法，也不会去考虑我旁边之人的看法。所以很多问题就出现，家庭问题出现，社会问题出现，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不用说了。所以人这个本性就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灵舍，就是上一个主日我们提到的啊一个结论。那下面第8节说，那么我们是否都是极其败坏，以致我们完全无法行善？ 并且只倾向于一切的恶呢？回答说，的确如此，除非我们得以借着上帝的灵重生。我们上个主日也讲到，人就变得什么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啊，所以你想自己怎么行善，你也没有办法，知道行善却行不出来了。保罗脸重生之后，他经常也会经历到什么挣扎，更何况一个人没有重生的人，圣经说他们是什么喝醉孽如水，也就是说犯罪如同什么吃饭那样正常，犯罪如同什么喝水那样正常，也就是说犯罪成了他生活的什么全部了。人犯罪之后，所以你只能行恶不可能行善，除非什么，除非借着上帝的灵什么重生。各位，重生什么意思？重生就是什么，借圣灵，借着圣道的工作，使你什么从死里什么复活。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，这个死就是他当天就死了，这个死不是亚当吃了脚一瞪眼睛一闭气就断了，没有，他还活着，在人看来活着，但是这个死是什么死啊？是属灵生命的死，也就生命与上帝什么隔绝了，他就死了。所以为什么人会变得这么败坏？就是属灵生命死掉了，他就是变成什么死人了，他就是行过死人的生活了。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说任凭死人去买账死人，那个活死人去买账那个什么真的躺在啊躺着不会动的那个真死人，活的死人就是在亚当里堕落的人。那你要行善，真的要行善，只能什么？除非是重生。什么是重生？刚才我提过，是从死里什么复活。所以启示录第20章提到，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。这个第一次复活指的是什么？就是重生。他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什么一千年，这个一千年不是千禧年，而是什么，而是他重生之后就直接要与基督什么一同做完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一千年是一个什么教会在地上与基督同工，教会在地上与基督同行的日子，这是与基督一同做完的。好，那重生又是什么？创造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，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，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各位，这个重生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创造，创造在你里边什么？重新赐给你一个什么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，在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，啊，以弗所书第4章第24节也提到，这新人是什么？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各位，上帝重新在你里边什么造过，把你造过，所以这是对你一个什么？所以如果没有重生，人是不可能行善。那重生是谁的工作？你可以自己重生吗？你自己有能力重生吗？不能。那告诉你有什么用？ 既然我自己都不可能会自己重生，那告诉你有什么用？重生，你要知道，重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的。重生，上帝重生人是在哪里工作？在有圣道传讲的地方而工作的。所以一个人离开教会，可能被重生，是不可能的。离开真教会是不可能，因为只有上帝，只有借着真道去什么重生人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，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第一章十八节，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。各位，重生在上帝在哪里重生？是不是说某某一天你做了个梦，有人告诉你说我做了个梦，我要信耶稣了，我就去教会了，我那天在床上做了个梦就重生了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那有些人说我一直在某一些教会当中非常热心的，但是那个地方却是传假道的，你说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重生？那是不能的。那上帝只重生谁？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。我们早上刚讲过，上帝预定了结果，也预定了什么？预定了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只是在哪里发生的？在真道被传讲的地方而发生的。所以你如果说一个人要想在基督里得福分，必须在哪里？必须在真道传讲的教会当中，你要被牧养，对不对？还有你担心你的孩子，或者担心你自己，你为你自己祷告，你去读圣经，你要听真道，在真教会里听真道，你千万不要跑到假教会里。圣灵不会与假道同工的，圣灵也不会啊借着假道去重生人，也就是说，那圣灵一定借着真道去重生人。那你就要什么？让自己一直在真教会里边。那你说真教会里有没有选民？这我不敢肯定，也许有也许没有啊，不是假教会里边，假教会里有没有选民我不敢肯定，对不对？也许有也许没有。那如果没有不稀奇，因为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传假道的。我们早上讲过，一个地方一直传讲假道的地方，也没有什么啊行其上帝的仆人来啊以先知的身份去帮助他们，那个教会就是什么被遗弃的。那如果那个教会被遗弃，但是其中还有选民的话，因为选民是什么时候拣选的？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。上帝一定会借着一些途径，是你意想不到的途径，会把一个人什么从那个地方带出来，借着一个过程使他会听到真道，圣灵就借着这个真道重生他，也使他能够委身在真教会当中的。他不会啊离弃真教会，也不会说我没有圣道的传讲的地方也没有关系。所以一个人得救，一个如果没有啊，特殊人讲过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人如果不以教会为母，他就不可能以什么上帝为父。那一个人如果没有以教会为母，就会不可能以上帝为父。这个教会指的是传讲真道的教会，不是传讲假道的教会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在主日三我们学习到的内容是，我们在这光景 是从罪而来的，亚当悖逆而来的。上帝当时造人的时候是圣洁的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仁义的，上帝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也是什么，有足够的真理知识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位创造主，也能够什么啊，爱他，并且什么在与他同住在永恒的快乐当中，并且能够荣耀他，也能够赞美他。但是今天的人变得如此败坏，罪是有一人入了世界，借着遗传我们本性就变得如此的败坏。你要行善，除非你是什么，借着圣灵重生。没有重生的人，他们看起来好像也发热心，看起来也在教会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，那些是出于迷信或者出于其他的动机。下面我们会讲到行善是有什么三个标准的，先提一下。行善在上帝眼中的行善，第一什么，出于真实的信心，神非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。第二呢，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行。第四呢，合乎上帝的律法。这三样缺一样就不叫行善。宗教的那种热忱在教会里做的很多，你的动机不对，你就不可能叫行善啊。动机不对，没有重生的人可能动机对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上帝拯救人的一个规律，我们不要像无知的罗马到处乱跑，我们更要珍惜上帝今天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教会，也就是上帝众儿女被生下来的母亲，因为只有借着这个母亲才会生下上帝的真儿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本来是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，憎恨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灵舍。你当时造我们的时候，本身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，因着我们始祖亚当犯罪，罪就领到我们众人，并且罪性就遗传给了我们。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所以我们心里边没有良善，我们只有喜恶。然而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借着圣道重生了我们，以致我们重新爱你所爱的，恨你所恨的。求主帮助你自己的教会，保守你自己的教会，使你的教会圣道传讲能够纯正，使你的百姓因着教会与你的同工得以造就，也借着与你的同工，你将得救的数目天天加给教会。父神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今后的一切道路交托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